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礼拜四我见到池牧师，我要请他帮我选结束的诗歌，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讲的题目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他就笑了，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圣经要讲到什么时候？我们创世纪怎么讲法？而且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也能讲一篇道吗？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圣经里的话都是神的话啊，虽然有些时候我们记载看见好像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只是一段记录而已，但是事实上不同的人读就有不同的结果。当然从大的格局看啊，我们讲亚伯拉罕的经历讲了很多，讲到他因信称义，讲到他活在神的面前，神说呼召他你要成为做完全人，那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他，说是以利沙代，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以利沙代就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以利沙代的意思是母亲胸怀的神，像母亲一样，孩子在他的怀里面呢，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所以，因为神是以利沙代的神，亚伯拉罕才能够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这篇信息讲完以后，有弟兄姊妹们感到有一些震撼。因为可以说是改变我们的观念，神没有要求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神都是先供应，然后恩典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所以若是我们能够得完全，这也是马太福音里面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如果你明白了创世纪十七章，就会明白马太福音，神没有要求，耶稣也没有要求我们做完全人，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天父的完全，我们可以成为完全人，这是恩典。基督徒很容易落在律法主义底下，而忽略了神的恩典，以为我们需要做满一切的事情，做成一切的工作，才是一个好基督徒。这也是许多人刚刚信主之后说，我立志要做好基督徒，我要比任何基督徒都好。甚至有些人说，我不要做基督徒，因为没有看见一个基督徒是完全的。我们不仅没有帮助人信主，反而成了拦阻。为什么？他不明白救恩的意义。应该反过来说啊，那天有个弟兄跟我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他的妻子不肯信主，因为标准很高，你们中间没有一个完全人。其实我心里想，大概他老婆看见他，所以不要做基督徒，因为这样可能对不对啊？但是我说，弟兄，你今天跟我讲这是什么原因？他说因为听见这篇信息我很震撼。我说好，那你让你太太也听这篇信息啊！感谢主，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网站上面可以听见每一个礼拜的信息。我们的网站呢，就写着节目单的这个地方最下面一行，你就去。假如你错过了礼拜天聚会的时间，或者你认为哪些信息对别人会有帮助的，可以建议他听网站。那我就建议他让他太太听网站，让他知道说，你把标准放低一点，不是你心目中间的完全人。而是看见神怎么改变人，让我们从这些卑微的人身上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就好像那天《天韵歌声》里面他们讲到彭彭辉姊妹，我不过是一个无用的器皿，但是在这无用器皿身上，神可以彰显他的大能。我可以确定说，没有一个人完全的，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因为神是完全的。他对亚伯兰说，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因为他是以利沙代的神。讲了这么多关于亚伯拉罕信心的故事，但是有一件事情，若是没有接受的话，亚伯拉罕的使命没有完成，是什么？那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对吗？一切圣信心的目的，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我既没有儿子，你还要祝福我什么呢？祝福无论有多少，到这一代即身而止，以后就不能承袭下去。 神说不然从你自己所生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所以就有了以撒。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到创世纪二十一章的时候好像很平淡，因为一切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对吗？神照着他先前的话眷顾撒拉，撒拉就怀孕，然后呢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以撒就生下来了，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吗？真的像陈牧师所说的，亚伯拉罕生以撒真能讲一篇信息吗？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一方面因为必须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也是愁苦没有信息可讲哦，所以我们从平常的眼光来看好像这只是一件事实的转述而已，但是不然。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知道说过了，亚伯拉罕称作多国的父，是吗？从眼前看一个现实的不过是信心得的应许一样而已，一件事情而已，一样事情而已。很多人也不过把他个人的精力放在眼前物质的事情上面，无论是祷告什么神大的答应都很快乐，很少想到更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的眼光很有限，我们的眼光很短浅，只能看见跟我们有关系的事情。甚至像亚伯拉罕这里，刚才我们读到为了他的使女和以实玛利担忧，神说你不要担心，他自然在神的面前有他所当得的恩典和他所得的道路，神也会眷顾他。亚伯拉罕看不见不一定看得见，我说亚伯拉罕虽然有神的启示不一定看那么远，没有想到会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着耶稣基督。刚才石牧师背的圣经背得很好，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对吗？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这是我们别的不会背，这段家谱还会记住。没有想到亚伯拉罕自己的经历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耶稣基督是从亚伯拉罕生的，并且创世纪马太福音第一章明显说耶稣基督的来历，他说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来历怎么来的？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和大卫影响到新约的世代。其实不仅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书的作者，连整本新约里面因着亚伯拉罕所产生很多很多新约的真理和经历，当时亚伯拉罕身上自己不是顶明白，但是看谁来读这本创世纪。当我们看见保罗写罗马书，保罗写加拉太书，特别是两本书讲到亚伯拉罕生以撒这段经历，变成整个新约的根基。我们说罗马书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问题是从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五章来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弟兄姊妹们再读一段经文，刚才我们特意没有读，因为我们看见保罗的属灵的透视力和神感动他。当然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是有神的默示。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也不是很多经节，我们就读21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打开了，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到31节。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啊，找到了再读，我们一起读。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啊，亚拉伯，对不起啊，亚拉伯的西乃山是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按着属灵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的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很明显，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读了就明白，保罗的确是读了创世纪二十一章，对不对？有没有人说保罗自己编的？当然不是，很多的话是他直接把创世纪的话上引用下来，但是他给了一个很清楚的图片跟解释，说明夏甲和撒拉这两个儿子不同的点在哪里。他特别提到，一个是凭血气所生的，一个是凭应许而生的。这句话当我们明白的时候，第一个明白是照着字面解释，因为的确当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是撒拉把夏甲给了她的丈夫，说因为我不能生育，你就把我就把使女放在你的怀中，或者因为她生了儿子，叫我也得到建立。这个一方面是她的思想，撒拉的思想出于血气，第二方面血气就是肉体，真正是在肉体中间所生的一个儿子以实玛利。这个是以实玛利是凭着血气凭着肉体所生的。但是撒拉以撒神做这件事情，撒拉做这件事情，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神不同意，神不赞成。所以经过了14年之后，又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你自己所生，从撒拉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儿子。按着日子，到了日子得到了以撒。所以保罗就从这个地方看见，这是凭着应许所生的。什么叫凭着应许？凭着应许所生就是圣灵生的。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到有些人，他说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肉体生的，是从圣灵生的。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到了第三章，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的时候，讲得更清楚，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弟兄姊妹，这里讲的两种生命的来源，从旧约一下跳到新约，我们才会明白，在旧约的时候都还在肉身中间，因为虽然以实玛利保罗说他是肉身生的，但是当时亚伯拉罕所看见以撒也是他的妻子生出来的，是凭着应许，但是不知道这里预表的意思不是指的仅仅肉身而已，而是从圣灵在应许中间得着的。到了新约我们才明白，保罗就讲这件事情，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因为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成了神的儿子，不是肉身接续犹太人在肉身里面一直做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今天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因为我们的信心的原则里面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脚中而行，罗马书第四章这样说的。加拉太书里面说，这里面所预表的意义是指着我们从圣灵生。最近感谢神恩典，有几位弟兄姊妹们决志信主了，这是凭圣灵生的，凭应许生的，不是凭肉身生的。肉身还是一样，我们还是有肉身的父母，但是今天我们多了一个名字叫做神的儿女。怎么会成为神的儿女的？不是从肉身生的。这就是保罗的厉害透视力，他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同意这是圣灵感动他所写的，可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话，这是今天新约的子民必须知道的。现在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生命了，一个是从父母所得肉身的生命，一个是在应许里面，神应许因信称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在神面前称义了，好像亚伯拉罕原则一样，我们凭着信心因着应许，我们已经得的赦免，罪得的赦免，而且神称我们为义。上一次我们讲的永约的问题，永约就是说这是一个永续的约，可以永续的约。最早的约怎么设立的？因为跟耶稣基督设立的，因为跟耶稣基督设立，所以他应许赦免一切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不是仅仅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一次而已，他这个一次有永远的果效。为什么？神已经认定凡是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人，没有一个人被弃绝的，这个叫做应许的约，是个永约。所以今天我们得救因信称义是 从这里来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一切不得生意的事情上面都得了生意了。这是当时第一代的使徒们传福音给犹太人是说，我们许多时候努力的做做不到的，因着相信耶稣基督都可以称义了。犹太人背着许多的重担，因为他们在律法的恶底下是不自由的，常常想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自由，怎么样可以得到自由，怎么样可以不受律法的约束，但是越知道越法，律法遵行越困难。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也知道律法越多遵行越困难，律法是绑人的，你多知道律法多辛苦一层。在基督里不是这样，他叫我们得到真自由，其实这就是加拉太书的主题。保罗因为看透了这件事情，你要晓得他原来是一个律法主义最最遵行律法的法利赛人，而且在加玛列的门下，当时是一个最有知识律法知识的，而且最严谨的教门，在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加玛列的门下。一提加玛列，这是一个法律律法师律法大师专家，他所出来的门生每一个都是呱呱叫的顶尖的人物。为什么？遵行律法不遗余力。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比同罪人更长进。什么长进啊？在遵行律法上更长进。而且他说，照律法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真的讲这样的话。我想保罗说，若是有人可以靠律法，我是靠着了。腓立比书告诉各位，但是他之所以放弃这些，为什么？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他遇见了耶稣基督是一个得救的经历，但是他回去再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出东西来了，就是这里所说的，一个是自主妇人，一个是为奴的，两个不一样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我们讲的亚伯拉罕生以撒是一个信心的落实，信心成了眼见，等待这么多年，他出加勒底乌尔已经在迦南地住了十年，住了十年之后，以后他得了以实玛利，又过了十四年，神才对他说话，十三年神才对他说话，到十四年生了以实玛利。这里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得了以实玛利说正好一百岁，所以弟兄姊妹，他大概七十五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又等了二十五年才得的以撒，是一个信心的落实。当时神宣告他，对他宣告，你的子孙都要堕入天上的心，结果一个都没有看见。现在虽然没有看见许许多多，但是他可以凭这一个看见说，从以撒得的，以撒生的要成为你的后裔，会有很多的子孙出来，至少他看见这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可以想象他得着以撒的时候，照这里所说，撒拉就喜笑，这个喜笑是 laughter 高兴，为什么？太高兴了。撒拉的名不是以撒的名字本身就是欢笑，开怀大笑，这个叫以撒。今天我们讲以撒，你们大家都不笑的，没有笑容的。刚才我看你们诗班上来的时候，这个杰米在这对着诗班的，没有人笑，聚会很喜乐的事情，为什么这么严肃呢？是不是我太严肃了？那我就笑一笑。我们笑喜乐，为什么？得着了以撒应当是喜乐的事情，对不对？这么大的盼望得着了以撒，这个撒拉说，谁能预先对人说一百岁的撒拉，我撒拉要乳养婴孩呢？谁想到我在亚伯拉一百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呢？你晓得以撒带来他们全家的欢乐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的信心盼望越来越清楚，得着所应许的，应当越来越欢笑。当我们年岁渐长的时候，有一天想到，很矛盾的，虽然我信主这么多年，也在侍奉主，但想到死亡，想到有一天要去见主那里，心里感觉是非常矛盾的。我真的会死哎！你相不相信你会死啊？那你会死怎么办？但是我们相信还要去见主，对不对？一方面死亡永远是一种叫人惧怕的事情，但是想到我们的信心要变成眼见，有一天要看见耶稣基督，你应当喜乐，我们都应当喜乐。事实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刚刚得救的时候都是喜乐的。为什么不喜乐？以撒在我的怀中了，以撒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我们因着他得救了，这是一件大喜乐的事情。他们看见以撒的时候心中喜乐，所以对他说，所以叫他的名字叫他以撒，这是神天使给亚伯拉罕的名字，你生的孩子要叫他以撒。到了日期满足， 亚伯拉罕就得到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割礼，一切按照神所应许的立约，成为以色列百姓受割礼的人。弟兄姊妹们，我猜想，当亚伯拉罕行割礼的时候，不是被迫的，是非常自动乐意自发的行了割礼。为什么？这里说到信心的安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在信心的过程中间有上有下有高有低，对吗？我们心里忐忑不安，到底会不会成就，到底会不会成就。我知道我们以前好多日子为着 Jesse 祷告，我们相信他进到晨曦会戒毒成功，感谢主。我们也有征战，有些说他现在怎么样了，如何如何了，每个礼拜我在祷告，心中起起乐乐。现在我们知道他复活节也受洗了，弟兄姊妹们，真的要兑现了，真的要实现了，他已经信主了，神的话语进到他的里面，改变了他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好像从绚烂归于平淡，再没有什么挣扎，再没有什么挑战了，满足了，一种安息跟满足。弟兄姊妹们，信心最后的过程叫做安息在他的话语里面，不再挣扎了。很多是我们所相信的所盼望的是事情怎么成就，但是你没有注意到我们自己心情，一方面极其喜乐，一方面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很多事情这样，在征战的过程，在祷告的过程之间，不能确定的时候，常常忽高忽低，忽高忽低，而且有时候很兴奋，好像我们信心好的时候很兴奋，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就，等到事情过了以后回头看看，哎，很平淡，好像不再记得当初的挣扎。这是信心的实话，信心成为眼见，进入神的安息，安息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信心的过程中间一直到祷告得到安息，就是表明信心已经实现。在信心挣扎的过程中间有高有低是自然的，信心的得胜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平静的生活。生了以撒，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所以现在的目的是照顾这个孩子，使他长大。信心，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刚开始是很多人非常兴奋得救。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很奇怪，到底我得救真的假的？当初怎么那么喜乐，现在不喜乐了？不是的，我们不能每天都活在一种心情上非常激动的心状况底下，日子久了要出毛病的。应当要过平静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神叫人有安息，每七天都有一个安息日。安息日我们应当停下来，钟摆应该慢下来，把所有事情都交托放下，不要老是操着许多的心事，不要老是担着许多重担，对我们不健康。信心的过程，当我们发现信心事实成就的时候，应当享受那个安息。谁要我们享受安息？因为他负着我们一些责任。所以当亚伯拉罕得了以撒之后，他就顺服，他就安息。圣经的记载用非常平淡的语气讲完这些话，神的话成就。但是保罗写到这些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些都是比方。比方这个字中文翻作比方，原文是 allegory， 是一种语义。今天有很多人反对语义解经，因为语义解经有些时候解得太远了，但是圣经里所说的语义不会错。保罗说的是语义，为什么？因为语义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有他属灵的意思，用一个事实来说明一件属灵的意思。因为属灵的事情很难看，很难琢磨，听也这个很难解释，所以用个具体可以见的事情，大家可以 tangible 抓得住的事情来解释这个事情。所以他说这里面是一个语义比方。什么说呢？他说一约出于西乃，这两种生命的对照。这两个比方呢，就刚才我们所说，一个是血气，一个是应许，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从灵生的还是灵。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说的情形到了创世纪第几节？21章第八节说，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生过孩子人都知道，养过孩子人知道，最麻烦的就是孩子喝奶、吃奶的时候。我弟弟的，我弟弟的 就是我的侄子，我两个侄子，一个是我姐姐的儿子，一个是我弟弟的儿子，最近都添丁，哈哈，我去看他们，哇、哦，那个先祖爸爸妈妈的宝贝的不得了啊，对孩子宝贝不得了。那个妈妈呢，我第一个见到她妈妈就说，怎么样，你睡觉好不好啊？她说还可以。我说你睡多久？两个钟头，每次两个钟，为什么？你两个钟醒过来喂奶嘛，对不对？做妈妈都知道，带孩子有奶孩子非常辛苦。所以这里呢，到了孩子渐长断了奶，这是一个大的庆祝。为什么要庆祝啊？不是庆祝孩子断奶而已，庆祝妈妈可以得到一点自由了。中国人也非常看重什么满月是吧，周岁，都是一个纪念的，可纪念的路程。到了断奶，断奶表示什么？他可以吃干粮了，开始吃干粮，当然不能吃很硬东西，牙齿都还没有长好，可是可以吃一点硬东西。大概几岁啊？两三岁，如果是老法的话两三岁。我知道有些母亲带孩子带到四五岁还是带，那是不大正常的，尤其现在断奶的早，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代用品，奶粉啊，这个奶水，这个可以一冲就可以喝的，比较方便一点，但至少也要两岁，对吗？断奶，断奶表示生命的初步成长而可以独立。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知道，初得救的人是个小 baby， 需要有人濡养他，需要有人照顾他，需要有人经常关心他，放在他的心上，常常纪念，常常帮助他，常常给他属灵的供应，意识到有一天他初步成长，晓得自己开始要读神的话语，有些时候开始明白神在他身上的带领，这都是一步步来的，慢慢来的。我说感谢主，最近几个礼拜有一些人新信主，这些人都是初信的 baby， 需要人照顾，照顾到什么时候？不是永远照顾，但是特别需要刚开始有人照顾，一直到他可以断奶。断奶就是离开母亲而能独立的第一个现象，不然的话小孩子一直依靠母亲，离开了母亲什么都不行了。但是等到他能够吃干粮啊，圣经里就说，保罗讲的那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有些圣徒有些基督徒按照你们的功夫应该做师父了，但是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约的小学开始教给你们，最开始使你们吃了不使你们成了不能吃干粮只能吃奶的婴孩，啊，这是基督徒不长进。那如果只能听一些很简单的道啊，神爱你啊，啊，这个一切都为你预备啊，这个道每个人都能听。讲到说我们需要跟随主，需要把心里的地位，需要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每天生活的重心，需要常常祷告，需要仰望，让主耶稣真正在我们心中做主，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听不进去了，我不想做基督徒这么辛苦的，早知道我如此我不信了。有这样的话，信也不信不得，不是由得你，因为你一旦相信了，神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但是需要成长。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初信班，就是为了特别在真理上面刚刚开始起步的人需要明白。那还有另外一种人也去参加查经班，参加初经班，为什么？他希望能够做保姆去帮助别人的。你总要自己重新知道一下到底我们所信的是怎么回事啊！过了一个礼拜我要去 Roseville 讲这个教牧书信，那个里面很多的真理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一句话带过去了，因为他没有很详细的讲，可是我们相信保罗已经教过提摩太了，所以他一句话就带过去了。等到我们要把这些事情讲给弟兄姊妹听的时候，需要原原本本讲说这句话背后所隐藏的意思是什么，那是比较花一点功夫解释的了，不是刚刚出信人每个人都看得懂的了。教牧书信是为了侍奉用的，这也是教牧学的根基，圣经根基，所以不是很粗浅的东西了。有一些的确是我们要知道的，一刚开始就要信主，罪得赦免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像这一类的真理需要每个神的儿女都走过一趟。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